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5月20号，公元2004年7月7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联合国警告中国保护布达拉宫；苏格兰官员呼吁中国改善西藏人权；联合国全球艾滋病形势报告显示，中国面临艾滋病大爆发危险；西藏林芝和日喀则相继发生山体滑坡，5人死亡。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法新社消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官员昨天提出警告，中国应该好好照顾著名的紫禁城和西藏的布达拉宫。科教文组织准备再次检查，决定是否将这两个文化遗产列入濒临危险的名单。科教文组织在中国的苏州城召开会议，会中官员做出了上述的表示，除了紫禁城、西藏的布达拉宫外，第三个需要收检的地点是去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南省怒江等三河保护区。与联合国组织一起工作的一名中国官员表示，科教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关切怒江沿岸13个水坝一系列兴建计划可能造成生态冲击。中国帝王之都北京的紫禁城在198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但现在因为临近周遭不断的扩建现代化的建筑，紫禁城的完整性受到了威胁。另外，科教文组织同时也关切北京传统的老胡同也遭到破坏。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苏格兰官员呼吁中国改善西藏人权，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英国晚报消息，中国驻英国大使扎皮辛将于本月中旬抵达苏格兰，参加在格拉斯哥展览馆中举行的一次招待会，并接见格拉斯哥有关官员。消息还指出，由于国际社会经常批评中国政府践踏人权的行为，因此中国驻外官员扎皮辛抵达格拉斯哥时，该市政府官员和有关人士以及组织等将计划呼吁中国改善人权状况。格拉斯哥向中国驻外官员提及人权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履行苏格兰议会议员反对党领袖约翰·马森曾提出并一致通过的个人议案，议案中要求英国政府和苏格兰政府以及格拉斯哥议会议员同中国官员进行会晤时提及中国和西藏持续恶化的人权状况，敦促中国政府改善目前的人权现状。据了解，中国驻英国大使扎皮辛这次访问苏格兰的主要目的是为本月16号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城市中举行的以中国展览进行揭幕。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联合国7月6号发表2004年全球艾滋病形势报告，再次警告说，若中国政府不迅速采取有效措施，截止艾滋病的蔓延，6年内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将猛增至1000万。报告显示，中国目前仅确认84万人患有艾滋病，全国范围内的感染率也只有大约0.1%，但局部的疫情已经异常的严重。报告指出，艾滋病已经在中国所有的地区传播，但没有一个特别的传播模式，使得预防工作异常的艰难。一些地方由于交叉使用感染的针头，吸毒者感染艾滋病毒的比例高达80%。90时代 中原地区数十万人在献血时感染了艾滋病毒，吸毒者仍占艾滋病患者的多数。联合国还发现中国民众中广泛的存在高风险的性行为，对800名男同性恋者的调查发现，过去一年他们中的一半以上同女性性交时没有采取保护的措施。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林芝和日喀则相继发生山体滑坡，五人死亡，详细情况请听果文家的报道。
新华网消息，七月三号下午4:30，西藏林芝地区朗县江北公路第二标墩第二爆破点发生了山体滑坡，只是正在作业的两名工人被掩埋死亡。事故发生后，西藏林芝地区立即开展营救，并于当晚7:00将两名遇难者尸体挖出，经初步调查，造成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是近期施工段连续降雨，造成曾经爆破过的山体泥石松动，导致山体滑坡。另外，此前在日喀则地区吉隆县也发生了一起山体滑坡，致人伤亡事故，三人死亡，两人受伤。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欢迎收听西藏之声设立的听众园地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本台在每周星期天的听众园地节目里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部为了让全球华人朋友和华人社会的各界人士能够了解和认识西藏，西藏之声每天在以下时间和波段上播放15分钟的华语节目，这也是由西藏人运用华语播报的广播节目，欢迎您收听。西藏开播时间为晚上8:15第一套节目，晚上11:第二套节目。印度开播时间为晚上6:15第一套节目，晚上8:第二套节目。尼泊尔开播时间为晚上6:30第一套节目，晚上8:45第二套节目。广播波段为16米17.545千赫、19米15.645千赫、16米17.540千赫。西藏之声的通讯地址是Voice of Tibet, Nathan Building, Kanjengishun, Dharamsala, 176215HB India。 收听本台的电脑网址是 www.vot.org。 本台的电子邮件是 votchinese-session@yahoo.com。 电话联系0091-1892-22384或者0091-1892-22879。欢迎您到时收听。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文家为您介绍的西藏流亡政府的机构
拉达克曼拉学校。母亲在校就读的班级学龄前班级中有85名和一年级有39名，共计124名学生和7位教职员。拉达克觉拉姆学校，母亲在校就读的班级学龄前班级中有45名和一年级有15名，共计60名学生和5位教职员。截至2000年为止，在拉达克西藏儿童村所属各学校中有269位教职员和真实人民的教师252位。四，印度南方贝拉库比儿童村学校于1980年7月17日建立，该校直属于 TCV 所管辖之下。目前在校就读的有学龄前至12年级，共有1031名学生和62位教职员。该校至2000年为止，已有2434名学生已从该学校中毕业，并参加全英高中毕业、全国统一考试后，进入印度各大专院校继续攻读大学和专科课程。 该校全体教职员将继续努力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学生，通过全英高考为自己的民族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而努力。五 TCV 库鲁山谷西藏难民走读学校。库鲁山谷现在仍居住着许多西藏难民，流亡一时他们以修筑道路和集结性校额进上为生。西藏儿童从一直在帮助解决这里的难民儿童的教育问题。1978年，这里为难民儿童创建了一所走读学校，西藏儿童从给予了经济补助，以解决教师的工资、教学用具以及租房费用。现在在各方面的援助和关怀下，该校有了很大的发展。目前在校就读的班级有学龄前置三年级，共有42名学生和其余教职员。三年级读完后可以直接到西藏儿童村巴迪古学校继续就读4至8年级的课程。六 TCV 满地帮助扎西林西藏难民走读学校。该走读学校建立于1973年，西藏儿童村也给予了经济援助，并负担教师工资、购买教学用具和校舍建筑费用，为学生免费提供午餐等。目前在校就读的学龄前班级中有8名和2年级4名，共有12名学生和一位教师。七 TCV 达仁萨拉麦克洛的甘基走读学校。该学校是在瑞士援藏会的资助下于1966年创办的，那时有46名学生和3位教师。至今为止，西藏儿童村全面管理这所学校和负担该校的全部费用，免费向学生提供文具。麦克洛的甘基居住着许多西藏难民，来这所学校上学的都是这些难民的子女。目前在校就读的班级有1至4年级，共有175名学生和10位教师。四年级之后就可直接上西藏儿童村上达伦萨拉学校继续就读5至12年级的学习课程。八 TCV 库鲁巴迪古西藏儿童村学校。该校位于西马西尔邦库鲁的一个山谷里，流亡初期时在库鲁有几千藏人筑路工等着安置时，也就是西藏儿童村在该地区工作最活跃的时期。1971年，该儿童村接管了这所筑路工于1968年创建但无法负担经费的小型学校，同时也在筑路工的营区内办起了走读学校。过去曾设想把这里的学校办成过渡性学校，但即使到1979年2月，这里还有303名儿童毫无希望进入任何住读学校学习。因此儿童村决定在这里办一所较固定的永久性的学校。自 TCV 接管后，该学校在各方面都有了明显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已有1781名学生毕业于此。现在在校就读的班级有学龄前班至八年级，共有男生283名和女生249名，共计577名学生和28位教职员。该校是8年制，读完8年级后他们可以转到印度南方贝拉科比选择儿童村学校或下达伦萨拉西藏儿童村学校继续就读。九 TCV 布日苏加西藏儿童村学校于1993年7月12号建立，该校直属 TCV 所管辖之下，是一所新建的学校。西藏儿童村在布日苏加分大校两部分，也就是高年级和低年级两部分。该校属于低年级部分，在校学生的年龄是6至13岁，基本上全部是从西藏境内逃来求学的孩子。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文佳为您介绍的西藏流亡政府的机构，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